好好听 FM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平秀玲。3月19号的今日评评理，继续来观察立法院国会风云呢。那没想到大家期待非常高的三党不过半的立法院哦，在一开始的总质询目前呢，还没有看到什么惊天动地的议题，也还没有看到什么针对行政部门严格有建设性的监督，倒是呢立委们为了议事规则吵了起来哦。那主要当然是因为发生在上个星期五的总质询开天窗事件哦。那在民进党立委不断的这一个纠缠，认为呢韩国瑜在处理议事流程上面呢没有依照惯例哦，以至于有六个民进党立委一个国民党立委因为时间上的安排迟到的关系，以至于呢被跳号要休息。那这一天的议程结束，结果呢六个民进党立委无法质询了。那所以呢不仅冲到院长办公室要找韩国瑜讨个公道，那之后呢也不断的释放出各种讯息哦，就是在惯例上面立委没有在两点半的时候呢准时到议场是惯例所允许的。那其中两个关键人物呢，一个当然是陈廷飞，另外一个是洪申汉哦。那到底是陈廷飞造成了这个骨牌效应，还是洪申汉哦？目前看起来是这两个人呢互相在推卸责任哦。那陈廷飞的部分呢，因为他的质询本来是口头，后来改成书面，于是呢很多人认为就是从他这张骨牌倒了之后，后面才会有一连串的大型翻车现场哦。那陈廷飞为了要捍卫他自己呢不是那一块推倒议事流程的骨牌，那强调的是哦，他在当天上午已经到了立法院哦，11点40分就到。那王宏威说没有看到他，针对这件事情呢他强调他要调监视器来证明哦，那他确实在当天上午已经到了立法院，而且呢他因为质询流程被调整到下午才能够质询了，所以他也已经改了书面，他今天甚至拿出了公文了，这是议事处跟立委之间往来的内部变迁式的公文，那内容是陈廷飞申请要把这一个口头要申请跟邱毅莹调换质询顺序哦，那这个调换质询顺序的认可哦。那至于这个陈廷飞为什么要跟邱毅莹调换质询顺序，因为他以为哦，这个邱毅莹是可以在当天早上就质询，而陈廷飞呢并不愿意在下午才进行质询哦，所以他以为调换了顺序他就可以在上午就质询哦，于是他就调换了顺序。但没想到呢这一个调换完顺序之后，上午的质询仍然是王宏威是最后一位立委，12点10分就结束了。那一度呢传出陈廷飞说议事人员回报韩国瑜中午有接见外宾的行程，所以呢无法继续质询了。事实上已经在王宏威质询完的时间已经是12点10分了，原本就应该是休息时间了，不管是这个议事人员，不管是行政团队，那或者是韩国瑜都应该可以在12点10分休息哦。所以12点10分还要要求继续质询的陈廷飞显然呢并没有得到认同，韩国瑜还是坚持。那最后一个就是王宏威12点10分就结束了上午场的质询，那眼看着没办法挤进上午场哦，那即便跟邱毅莹换了顺序，那陈廷飞还是表示那他要改成口头质询了，就是下午2点半他不要再进议场了，那于是呢他就改成了口头质询。只是呢这个改成口头质询的动作是不是造成后续一连串包括洪申汉等人一连串的翻车行为哦？那目前陈廷飞说他改成口头质询这书面质询这件事情呢议事处在中午以前就已经知道，那只是议事处知道之后有没有通知下午要质询的第一跟第二位这个立委呢？第一位下午要质询排定的，因为邱毅莹跟陈廷飞都已经改成书面了，所以下午呢实体质询要进行的第一位是罗明才，第二位是洪申汉啊。那于是议事组的人员 提早通知，请他们提早到达。那包括了这个到底该几点到达，两点钟开始质询的这个两点半开始质询的这个时间点呢，那一个立委如果是15分钟的话，那第二排名第二的洪生汉在最紧的时间之内15再加15的最紧的时间之内，他是被通知3点以前要到，但是因为前面已经有人改书面质询了，所以议事处呢也通知要请他再提早到。那洪生汉到底有没有迟到，造成了后续一连串的这个唱名过号，以及最终没有人来得及到达现场，而造成了当天的这个立委后续都无法执行哦。那目前看起来洪生汉比较像是那第一个迟到的骨牌哦。那不管是洪生汉还是陈亭妃哦，那只是说这在议事流程当中只是告诉大家，过去的立委呢随心所欲的程度很高哦。那想早上就要尽量想办法安排在早上，如果早上不能的话，下午就不来了，改成书面了。那这个下午呢到底几点该出现呢，那通常都是等到议事处来通知，才姗姗的从研究室走到这个议场。那其实在议场里头呢，枯坐等待这些立委们的是行政院的团队哦。那行政院长陈建仁带着整个内阁团队呢两点半准时在议场恭候立委的质询哦。那只是立委呢过去恐怕都是姗姗来迟，反正呢行政团队都已经到了立法院哦，那也不管行政团队要被绑在立法院多久，而这些时间呢是不是会造成行政效率的低落，造成这个公办的事情啊受到延迟哦。显然立委诸公们是不管这些流程性的事情哦。那不过呢这个事情呢，洪生汉一直强调他被通知的时间呢是三点钟以前要到，那后来被通知2:45要到，那但是其中没有人告诉他这个前面的陈亭妃已经改成了书面质询了，所以他强调他没有迟到。那他2:36到议场，他说2:34呢韩国瑜已经念了他的号码了，所以他就背过好了。那其实呢他是早到了这个24分钟哦，因为议事处说他可以三点再到，所以呢他2:36就早到了。那其实下午场的质询是2:30就开始哦，所以他到底是从2:30算起来他迟到了6分钟，还是呢他早到了24分钟。洪生汉连发脸书的7篇文，还开直播，就是在解释他是早到不是迟到，但是表定的开会时间是2:30哦，他2:36到就应该是迟到，但是呢他认为议事处通知他建议他可以到的时间呢是3点了，所以呢他自己还早到了。那这整件事情呢当然是一连串的失误所造成的，不管是陈亭妃的这个口头改书面哦，陈亭妃是想要先卡早上无法卡成功，那下午呢就口头改书面哦。那议事处的人员的应变是不是有时程上面来不及的状况哦？那至少现在议事处所公布的调查报告当中哦，他们确实是通知了罗明才办公室，通知了洪生汉办公室有关于陈亭妃这一个口头改书面可能时间都必须整个提早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发生哦。只是后续的判断呢是不是洪生汉的办公室认为哦，即便陈亭妃口头改了书面，他从研究室走到议场大概只要2分钟到3分钟的时间哦，所以他不需要准时在2:30就进现场候位哦，因为他的前面还有一个罗明才哦。那只是没想到罗明才也来不及赶回议场，于是呢罗明才也错过了这个质询哦，一整个时间往前压缩，就变得一号变成了洪生汉哦，原本是2号的洪生汉变成了1号的洪生汉，于是呢就造成了骨牌效应，一连串后面的这一个唱名过号 无法质询的这个状况。那目前看起来呢，洪生汉造成这个骨牌倒塌的这一个大型翻车现场的嫌疑是比较高的，那只是目前议事处为了自保所提出的这个时间的流程表，那目前看起来呢，陈廷飞对于这个流程是没有太大的意见哦，只是洪生汉强调在议事处所提供的流程当中呢，他并没有接收到陈廷飞已经口头改书面了，那到现在还在这个纠缠于这个到底是迟到六分钟还是早到24分钟哦。那民进党立委在这一轮跟韩国瑜就议事规则上面的这个攻防跟交手，显然是惨遭滑铁卢。那包括了这个国民党团的总召傅昆萁、民众党团的总召黄国昌都表示完全尊重韩国瑜的议事规则处理哦，所以完全挺韩。那这也就告诉了民进党哦，一旦蓝白合在立法院里头啊，民进党恐怕呢没有突围的空间哦。所以洪生汉也不必再纠结他到底是迟到了还是早到了，因为呢现在目前呢整个立法院有利的风向啊是站在蓝白力挺韩国瑜的这一边。以上今天评评理，谢谢收听。